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外交部就神韵遭恐吓事件表态，绝不容忍跨国镇压；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文化频道写文章投稿如何注意不侵犯他人版权。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英国外交部就神韵遭恐吓事件表态，绝不容忍跨国镇压。明慧网英国记者站报道，2026年1月23日，英国法伦大法学会收到英国外交部来函，针对神韵艺术团2026年英国巡回演出启动前后，接连遭遇中共特务及其帮凶针对剧院和演出人员发出的恐吓威胁，英国政府作出郑重回应，明确表示，任何外国势力试图在英国境内恐吓、骚扰或伤害个人或群体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英国外交部同时强调，请大家放心，英国政府高度重视法轮功修炼者、神韵演出人员及其观众的安全与保障。
一、事件起因，多家剧院收到恐吓邮件。神韵艺术团2026年英国巡回演出于1月2日正式拉开帷幕，计划在英国12个城市演出52场，票房销售火爆，几乎场场爆满。然而在演出前后，多家承办的剧院陆续收到来自中共特务及其帮凶的恐吓邮件，有的以中文撰写，有的以英文发送，内容涉及暴力威胁与政治施压。
二、伯明翰，两封恐吓邮件威胁人身安全。作为巡演首站，伯明翰某剧院在演出前数日内先后收到两封恐吓邮件。第一封邮件写道，取消神韵演出，否则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将被远距离枪击。第二封邮件写道，我们已经安放了大量塑料炸弹，这些炸弹将在一小时内爆炸。
三、牛津，虚假风险评估与恐怖袭击威胁。在神韵巡演第二站牛津，当地剧院同样在演出前收到多封威胁邮件，其中一封邮件声称来自一名研究亚洲文化和法轮功的独立研究人员，以所谓风险评估为名，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并做出明显带有威胁性的陈述，包括中国政府将举办神韵演出视为一种敌对的政治行为，永久性排除，举办神韵演出的场馆往往会被列入不合作名单，今后可能被永久禁止承办中国官方国家级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或展览，从而被排除在中国庞大的文化市场及相关赞助机会之外。此外，2026年1月10日，英国神韵售票办公室以及牛津剧院又收到一封冒充知名人士名义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写道，如果执意演出神韵，将会发生恐怖袭击，我没和你开玩笑。邮件中还附带了一张子弹的照片。
四、警方介入调查，演出照常进行。上述伯明翰与牛津的相关剧院均以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警方随即立案调查，并在演出期间加强了安保措施。尽管威胁造成一定干扰，但神韵演出仍按原计划顺利进行。英国法伦大法学会随后将这一系列严重事件如实反馈给英国政府相关部门。英国外交部于1月23日正式回信， 表达了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坚定支持。
五，英国政府态度明确，绝不容忍跨国镇压。英国外交部在回信中首先表达了对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关切，感谢您于1月9日来信，反映近期在英国针对神韵演出人员及其演出场所的威胁事件。中国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环境十分受限，英国对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境内及海外遭受的迫害深表关切。信中进一步阐明政府立场，本届英国政府将坚定维护人权，并致力于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神韵演出人员及其观众。英国外交部同时重申政府的首要职责，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障国家安全，我们坚决应对外国干预行为，包括构成跨国镇压的行径，任何外国势力试图在英国境内恐吓、骚扰或伤害个人或群体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信末，英国政府再次向法轮功修炼者和神韵艺术团作出明确承诺，并表示希望上述回应能够让您安心。政府高度重视法轮功修炼者、神韵演出人员及其观众的安全与保障。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6年1月下旬，美国神韵艺术团同等规模的八个团继续同步在欧美亚热演，其中欧美六国的主流观众被演出传递的美好与善良深深感动。
神韵再次莅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令艺术之都的观众深深感动与陶醉。列支敦士登贡达卡亲王与玛丽王妃1月23日在维也纳观赏了神韵演出，亲王赞叹说，演出美妙至极，全部的文化比5000年更久远。玛丽王妃出身于法兰西王室，她认为欧洲传统文化和神韵所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艺术形式、文化习俗还是价值观念，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她说，非常惊喜，我非常喜欢女高音所唱的诗句，赞美神，创世主是真正一切生命的中心，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神性日渐丢失，传统正在丢失，无神论日渐盛行，但人们还是应当重新找回对神的信仰，这是我理解到的。玛丽王妃还说，今晚看到的美好令我受益良多，我会时时想起这些美好，哪怕到处都有困难，这种感受我会一直留在心里。
瑞士联邦参议员毛罗波吉亚1月20日晚在日内瓦观赏了神韵演出。波吉亚认为演出让人审视内心，找回正在失落的传统价值观。他说，当我们亲耳聆听这些传统音乐，亲眼看到这些传统乐器时，在无需语言和行动的那一刻，我们重新聚焦我们内心的价值观。神韵展现的价值观是人类需要珍惜的普世价值，演出能让我们尊重他人，同时也获得他人的尊重。演出真正表达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并获得观众的尊重。波吉亚参议员还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人类的价值观正在消失，我们可以看到团结和睦的精神已不再那么明显。演出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价值观，让人感到振奋。
在法国首都，神韵演出持续爆满，各方人士与团体纷沓而来，观赏神韵成为巴黎人的一大盛事。在恒星演化与宇宙物理等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法国天体物理学家拉斐尔·加西亚认为，神韵致力于复兴5000年传统文化意义重大。他指出，古老文化让我们了解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任何能帮助我们理解古老价值的东西，对未来时代都很好。
在世界时尚和设计之都，拥有深厚艺术文化底蕴的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神韵演出场场爆满。国际花样滑冰赛银牌得主洛伦扎·亚历山德里尼对神韵中国古典舞的精湛技巧和舞台呈现深感陶醉。他说， 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最高水准、技艺惊人的艺术形式。
在英国北安普顿，演出门票早在数周前便已一票难求。演出当天，剧院内气氛高涨，观众们感佩神韵，传递爱与希望，以热情回应神韵艺术家们带来的艺术震撼与精神启迪。
美国德州首府奥斯汀的观众在享受神韵艺术之美的同时，也感受到天国世界的神圣庄严。有的观众甚至在神韵舞台上看到了带翅膀的天使。观众描绘道，他们像是从天幕的一侧升起，往上飞。观众们感到心灵被纯净和神圣的能量洗涤，神性被开启。
神韵新纪元艺术团2026年亚洲台湾巡回演出，1月9日起至28日莅临苗栗、彰化、嘉义和台北，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吸引包括政商、司法、科技、文艺界等主流精英人士共襄盛举。当大幕缓缓升起，现场观众在惊呼与掌声中迎来超凡入圣的心灵震撼。有人形容神韵是最高境界的艺术，也有人感受到神圣巨大的能量，直言舞蹈、音乐和创作力都来自于神界。亦有人在观赏过程中看见自己的使命与价值。立法委员王美惠回忆大幕拉开时，自己便深受触动，他表示原本不确定没有一句台词怎么会让人这么感动，但实际坐在观众席中才真正体会到神韵演出所带来的强烈情感力量，让人重新思考与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他呼吁观众千万不要错过，真的要亲身去看一下，真的会被所有演出的人所感动。前大法官黄鸿霞1月27日晚在台北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赞佩神韵演出透过艺术来散播善的种子，希望世人能够更好。他说，就是人不要迷恋于世间的名利，应该弃恶从善，所以我觉得神韵是透过艺术来作为度化众生的一种法门。黄鸿霞是台湾首位律师出身的女性司法院大法官，任内以民法上议、勇于认识著称，在任内参与多起台湾重大事件案的宪法法庭。前司法院长赖浩敏盛赞道，神韵的节目都是人类社会传统文化的精髓，我觉得真的都很好，非常喜欢。赖浩敏也特别致赠花篮，祝贺神韵演出圆满成功，表达对神韵艺术家的祝福。他说，像神韵这样深入的演出多普遍一点，对人类社会是相当有帮助的。曾是台湾司法界最高阶长官的赖浩敏还表示，神韵会把人性往正道方面引导，让人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相当的意义，这个很重要。
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市中心财政花园，给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各族裔学员身着礼服或民族盛装，心怀感恩，齐声送上祝福，恭祝师尊过年好。多位学员分享了各自的修炼经历，讲述法轮大法给个人身心、家庭关系以及社区生活带来的积极变化。在法轮大法核心著作《转法轮》中，李洪志先生教导法轮功学员，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还讲，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Leeson 是墨尔本一位高级警员，他说，作为警员，我们会接触到很多负面能量，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每天读转法轮能让我的心态保持正面积极。他表示，我总是尽量保持冷静，对所有人都抱有慈悲心，我专注于发出良好的能量。
2026年1月起，每个周六的下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弘法讲真相活动。虽然天气寒冷，仍有不少路人驻足了解真相，许多人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坚韧所感动，主动签名表达声援和支持。在瑞典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的比利亚娜经常利用工作之余参加当地的讲真相活动， 与人们分享修炼真善忍的美好。比利亚娜表示，从2019年开始修炼后不久，困扰我多年的焦虑症就消失了，我生命中的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包括我与儿子的关系改善了。他说，修炼七年来，我的人生一切都改变了，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非常感谢师父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人生真谛。
2026年1月27日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旨在提醒世人警惕仇恨、歧视与种族灭绝的重演。当天，芬兰的法轮功学员在约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中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向公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迫害事实。活动现场的烛光在寒夜中静静摇曳，提醒人们铭记历史，关注当下的人权危机，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迫害。艾奇女士在看到一排遇难者遗像时停住了脚步，她震惊地表示，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正在发生，迫害非常严重，而且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中共的所作所为非常错误，这无关国籍，而是关乎人性，我们必须制止迫害行为。说到这里，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继续说道，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够被更多人听到。今天我想为此祷告，支持这件事。即使我的声音很小，我也可以让它变大，告诉所有人，这种迫害必须立即停止。
海牙因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坐落于此而闻名世界，也是荷兰的政治中心。荷兰中央政府、议会与外国使馆皆坐落于海牙。无论严寒酷暑，每到周末，法轮功学员都会在海牙市中心商业区摆出真相点，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派发传单，与人交谈。来往的商务人士、学者、留学生、人权组织工作者、国际游客在这里听闻大法真相，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人持续至今的残酷迫害。许多第一次听说的人感到震惊，也有了解真相的人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钦佩。两位荷兰莱顿大学的教授走过来询问是否有中文的资料，他们在莱顿大学生物专业执教，接触到中国来的博士，访问学者，发现他们对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并不了解，他们想带些真相资料给那些中国同事，帮助他们获得真实的信息，打开思想的桎梏。
1月31日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商业湾广场举办集体练功讲真相活动。学员们在人流如织的广场设立真相台，展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义务交功，并带来舞龙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和了解。不少人在观看练功和表演后，主动与学员交谈，分享对法轮大法功法及真善人理念的感受。退休教师、前校长罗杰先生在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后表示，法轮功功法动作温和而全面，能够锻炼身体、舒展筋骨，同时让人静心思考。他认为，在当今节奏快速、压力巨大的社会中，冥想与静心尤为重要。罗杰先生高度赞赏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认为这些价值观对社会、学校教育以及儿童成长都非常重要。他表示，诚实面对自己，彼此善待，学会宽容与忍让，有助于减少冲突，让世界更加和平。在谈及中共为何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时，他认为，独立思考和坚守良知正是真善人所倡导的，而中共不希望人们拥有独立思想，这是迫害发生的主要原因。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北秦皇岛市石门寨镇法轮功学员高兴泰，2018年4月27日下午，因在家与李桂斌女，时年75岁。尚秀君约50岁一起阅读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遭警察入室绑架构陷。2019年3月21日， 他被所谓开庭，后被非法判刑七年，在唐山冀东监狱，他被折磨得皮包骨，不会说话，完全不能自理，回家仅20天左右，于2025年9月6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当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尚秀军，因非法关押、勒索和精神压力巨大，于2018年6月17日离世。李桂斌老太太2019年7月被非法判刑4年，2021年5月被截入河北女子监狱，于2023年4月16日被迫害致死。
河北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肖文华、彭辉夫妇于2023年11月21日在广西南宁市被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区分局绑架，随后关押在南宁市第二看守所。据称，事发前的11月17日，他们在南宁市一家咖啡屋使用手机蓝牙投屏至店内公屏，内容被指涉所谓敏感信息。2025年3月，南宁市江南区检察院对二人提起非法诉讼。6月11日、12日，江南区法院对二人非法开庭审理，直至12月16日，法院才宣布判决结果，二人均被枉判七年，并处以罚金各2万元。
云南昭通市巧家县64岁的法轮功学员邝德英女士于2025年8月3日在家中遭警察绑架抄家，现已知被五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罚款不清。邝德英个体经营者，2002年左右来昆明打工，做一些小买卖维持生活。邝德英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经七次被绑架、非法抄家、关押，两次被劳教迫害，合计五年，超期关押半年。2008年被绑架判刑四年，2020年再次被非法判刑五年，前后冤狱14年多。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78岁的法轮功学员田淑英于2026年1月初被当地公安通知前往公安局，现场被告知已被判刑三年。目前他被关押在何处，案件详情及法律程序均不明，家属无法获知任何信息。2025年7月上旬，田淑英老太太在所居住的楼群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地国保派出所警察一行人到田淑英家非法抄走大法书及大法师父法像，还有手机等私人物品，以此为迫害证据构陷。后来听本人说，他们给办了所谓取保候审，这期间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山东潍坊市四位老年法轮功学员2026年1月27日遭潍坊市房子区法院非法判刑，69岁的王素梅被判一年六个月，78岁的武爱聪被判一年四个月，77岁的严建云被判一年两个月，80岁的王玉芬被判十个月。潍坊市房子区国保大队警察于2025年8月底开始连续绑架了几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太太，8月29日绑架了武爱聪，8月30日绑架了王玉芬，9月1日绑架了王素梅，9月3日绑架了严建云，9月4日绑架了78岁的李秀花。潍坊市房子区公安分局房子区检察院经过一轮编造造假的运作后，将王素梅、武爱聪、严建云、王玉芬构陷到房子区法院。
福建福州市84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秀琴老太太因向政府官员邮寄法轮功真相信，被福州市公安局苍山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构陷。2025年10月9日，他被福州市闽清县法院非法庭审。2026年1月下旬传出消息，他已被非法判刑两年五个月。2025年2月12日，苍山分局国保大队再次将他绑架，因体检时血压偏高，当晚警察以监视居住为名将他放回。2025年7月14日早上8点多，苍山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雷梅法等警察闯入王秀琴家，将他绑架到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继续构陷。
重庆南岸区七旬法轮功学员刘守愚于2025年4月2日清晨被十多名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随后被关押到南岸区迎龙镇第一看守所构陷。 2025年11月19日他被非法开庭，据悉他已于2025年12月被当地法院网判两年，目前更多情况仍在核实中。刘守愚又名刘二妹，修炼法轮大法前他长期饱受胃病、心脏病、腰痛、风湿、麻木及眼睛飞蚊症等多种疾病折磨，四处求医无果。2008年8月开始修炼大法后不到一周，他便出现明显好转，身体恢复健康。
辽宁沈阳市于洪区5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祝清女士于2025年8月26日在家中被于洪分局警察绑架，随后2025年11月20日她被新民市检察院非法起诉，2025年12月17日新民市法院对她非法开庭，并于12月25日网判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一万元。李祝清已向沈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云南昆明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安顺莲女士仅因善意劝一名受伤青年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助康复，却遭对方诬告，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4年12月16日昆明市西山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他三年六个月，并勒索罚款一万元。近期警察以体检为名将他诱骗至医院后，于2026年1月12日将他劫持至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关押。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发正念的一点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9日。发正念是师尊要求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是至关重要的，大法弟子都必须做好。一，过去发正念只是按照明慧网上讲的内容，有时也很用心的在心中默念，但是并没有把自己融于其中的感觉。近期又学习了师父正念一文和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的文章。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一文中，师父要求我们发正念时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在发正念时，我念完正法口诀后，这句话立刻打入我的脑海，并带动我的身心，身体正直，身体高大无比，力掌胸前，无比威严。脑中能够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出自师父的精进要旨三正念，并使这个灭字在脑中无限扩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讲到，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不确切知道宇宙天体有多大，所以在思想中灭字无限延伸，我感受到我的功在灭宇宙中一切邪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我想我的意念到哪，我的功能就能到哪，清除那里的邪恶。这时我能感受到头顶与手掌有强大的能量在往出发，整个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容着，发正念时间延长很多。二，在发第一个五分钟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时，默念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一年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之后我不再具体想自己有哪些不好的念头，这样有时使思想集中不起来，干扰了清除的效果，并且还有一些自己意识不到的不好念头观念。我现在清理自己思想时守住一念，只要是不符合大法的念头观念外来干扰全部清除掉。 这样做之后，我明显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思想也清静了许多。过去看到社会中的乱象，特别是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在这种败坏的社会环境随波逐流，有时焦虑烦躁，对不听真相的人感到失望，认识到这都是放不下的情，是修炼中要去掉的。随着不符合法的东西不断的清除，能够用正念看待一些事物，心态也平和了许多。现在每次发正念清除自身时，我延长一些时间，为了不影响全球同步发正念，我提前一些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救度众生，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吧，显出你们的威德吧。以上是近期自己对发正念的一些感悟，有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我们的家庭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6日。我们的资料点是个家庭资料点，是在1999年7月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不久建立的。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为本地区及周边县市的同修提供着各种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籍，同时还为同修传递明慧信息、师父新经文、上传三退名单、同修的各种投稿等等。有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和护佑，有各路护法神的眷顾和守卫，有明慧网的引导和支持，有同修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一路风尘，勇往直前，平平安安地走到了今天。一、资料点的建立与运行。1999年7月，江魔头开始了对大法的迫害，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迷中众生，在本地同修的倡导和支持下，我和妻子同修以及能够提供技术支持的儿子同修共同组建了一个家庭资料点。我们自己花钱购置了电脑、打印设备和耗材，利用晚上和休假时间制作真相资料。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用真实打印机把真相材料打到蜡纸上，再用油印机印出来，同修都觉得很好，和打字复印店做的不差上下，比手写的强多了，快多了。由于这种做法的局限性较大，我们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陆续添置了一些新的设备，制作出了各种图文并茂的真相传单、小册子、期刊、年历、对联、光碟、护身符以及精美的师父著作，为同修们学法修炼、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早些时候，我们既要工作又要做真相资料，还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常常一天从早忙到晚，甚至到深夜。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又没时间学法，我们就一边做资料，一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或背法，或者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明慧广播等。这样，有缘成为制作大法资料的机器，也能和我们一样沐浴在法光里，为弘传大法、救度众生发挥了更好、更积极的正面作用。为了保证资料点的安全，我们在加强学法、提高心性的同时，还严格按照明慧网所介绍的资料点安全运行的规则行事，不怕麻烦，从不马虎。我们十分重视发正念，不断清理自己空间场上的败物和变异的东西，彻底清除旧势力操控的破坏大法的坏神、黑手和乱法烂鬼。四个整点以外的其他整点发正念时，我们经常还加上一念，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情，不准邪灵干扰资料点，邪恶有任何妄念，那只能是念出即灭，行出即亡，是自取灭亡。我们以大法为根本，坚信师父，坚信法，
正念除恶，清洁灵，及时发现纠正工作中的不足与问题，认真做好保密工作，保证了资料点的安全运行。二，在做资料中修心去职，在修心去职中提高做资料的效率和质量。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我们修心去执着的过程，这其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怕心。资料点刚刚建立的时候，我们只有做真相救人这一念，但随着邪恶迫害的持续，我们陆续听到了有关资料点被破坏的传闻，也从明慧网上看到了有资料点被邪恶破坏的报道。听看之余，心头偶然间不免荡起一丝怕的涟漪。只要不好的念头一出，我们就背诵红营二，怕啥？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认识到，尽管邪恶疯狂，但师父叫我们救人，绝不会把我们置于危险之中的。资料点出事，那不就是那里的同修有漏吗？我们有伟大师尊的保护，师父已经给予了我们战胜一切邪魔的法，是邪魔怕才对，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怕的恐怕只是信师信法的坚定程度不够，对师父的法领悟不深，对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运用不能自如，怕在我们这里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其次是利益心。在资料点建立后不久，有一天我偶然旁听到人们在谈论说，现在法轮功讲真相要做那么多的资料，这打字复印店有大钱赚了。我听了没做声，但心里一下子被触动了。我们做出的资料如果按打字复印店的价格来计算的话，这里面是有很大的利益空间呀。当我回家向家人同修说起此事时，他们连想都没想就说，做大法真相资料，助师正法救众生，这是何等神圣的事啊，你怎么还这样说呀？能利用大法来赚钱吗？家人同修的话一下点醒了我，我们不能利用大法来赚钱呀。我寻思，为什么在同一个问题上，我与家人同修的第一反应截然不同呢？我向内找，这是利益心。原来这触动了我那颗看似平常的利益心。反观过去，在工作单位中多做一点事就要补助，补助少了还气得不行。买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物品，喜欢捡便宜的买，习惯于讨价还价，挑三拣四，等等等等。试想，如果我把这颗利益之心带进做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家人同修之间还能同心同德形成整体吗？进耗材时买价低质次的，做资料时压缩用料，如册子的封面不用铜版纸，而用普通打印纸，而缩小资料版面尺寸，使字形变小，空白降低，彩图使用劣质墨水等，那做出来的资料如真相册子、明慧年历、护身符等，不会是粗糙难看容易褪色的吗？时间长了，那不会催生出做生意买卖资料吗？好在这个利益心我及时发现了，清除了。我们这个家庭资料点井然有序，我们的资料也越做越好。后来一位做生意的同修通过联系人转来了一笔他在另一资料点闲置了几年的资金，告诉我们以后做资料没钱的话通知他就行了，其他同修捐的钱一概不收，因为其他同修的钱都来之不易，我们也正有此意，所以后来一有同修通过联系人说要向我们捐钱时，我们都谢绝了，并嘱咐他们谁收钱谁负责。有些特殊情况下的钱，如意外收入、修炼前不该赚的钱等，实在不好退回去，我们收到后都打印了收条，并制作好账目，收付支出一目了然，让自己心中有数，用完了钱再把账目清除。再就是争斗心、面子心等等，我们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出现过其他各种各样的矛盾， 有些问题还会因互相追责而争执不下，如制作真相册子过程中出现的印刷错误、检验错误、装订错误等等。错误出现时，妻子同修总是怪我这没做好，那没做对，而我总是有各种理由，认为事情是偶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还认为有些差错是他的，有时甚至还冒出，这人怎么修的，怎么不向内找的想法。有次争执后，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关于碰到矛盾的时候都要向内找的法，一下子打入我脑中，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师父在为我去执着心了。我静下心回过头来看自己，当同修说辛苦了时，心里有一种美美的满足感，当同修说你们做的书比出版社出的都不差，心里就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当同修说真相册子中有错页漏页时，心里就不高兴，认为个别现象在所难免，不需拿出来讲。当同修夸某某资料点做的护身符很好看时，心里就妒意顿起，我们做的不好看吗？我一直找下去，找下去，找到了一大堆隐藏很深的、不易被察觉的执着心，妒忌心、面子心、争斗心、听好话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自高自大的心、不能被人说的心等等。原来师父这是要我通过看到别人的不足来找自己呀，我怎么就不悟呢？找到这些执着心后，我把它们一一去掉，彻底清除，这样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做出的真相资料也更加规范，更加美观了。二十多年的修炼，二十多年的做真相资料，使我们认识到，不入三界，不知人世险，不修大法，不知天外仙。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是我们的殊荣。我们的天职就是用各种方法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继续努力，加紧修炼，不负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律师会见遭阻挠与整体修炼状态的思考。近年来，明慧网多次报道吉林省各地看守所阻挠律师会见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吉林省政法委、检察院、国保等部门采取黑箱操作，无理要求律师办理双备案手续，否则不予会见。这种行径公然践踏国家法律，侵犯了律师的职业权与公民的合法权利。面对阻挠，我们需要从修炼角度反思，这是否与当地大法弟子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整体配合的重要性。案例对比，整体力量的差异。正面案例，辽宁清原县的整体配合。2024年7月，清原县国保警察一度拒绝律师会见被绑架的学员，全县学员得知后迅速行动，持续定点发正念，并配合邮寄劝善信，在居民楼张贴揭露恶行的资料。当家属聘请的维权律师据理力争，并拨打12389投诉电话时，看守所态度转变，最终成功安排了会见。这说明当同修们放下自我，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时，背后的邪恶因素就会被清理。反面案例，吉林柳河县的松散状态。相比之下，柳河县的一名学员被绑架多日，当地同修竟全然不知。由于爬行和摄像头的压力，当地缺乏集体学法环境，各做各的，形不成整体。即便外地同修想沟通协助，也找不到人。律师在当地两次要求会见均遭暴力威胁，控告也无回音。这种麻木与观望的状态使得邪恶钻了空子。揭露恶行是震慑邪恶的利器。师父在经济要旨三中明确指出， 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当同修被迫害时，在家的同修应积极营救，收集并曝光信息，将恶人姓名、电话上网，让其罪行在国际社会和当地曝光，全方位配合，陪同家属要人撰写控告信、邮寄真相信，善念慈悲，将真相时应保持善心。公检法人员也是被利用的受害者，给他们明真相、得救的机会。结语，形成整体，共同精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路一铺好，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摆正基点，理性用心去做。如果每个县镇的弟子都能走出怕心，融入整体，形成强大的正念之场，邪恶自会淡寒，迫害的门槛也会随之消失。长春地区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希望至今仍未形成整体的地区能快快跟上，不辜负师父的厚望，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法弟子的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大陆同修重视发放明慧周报地方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日。由于中国大陆的信息闭锁，很多民众对本地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情况很难及时了解。按照民众的普遍心理，人们往往对自身周围的事情比较关注和重视。那么在明慧网发表的多种真相资料中，地方版明慧周报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补充。明慧网2023年11月15日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师父评语中说，让当地的人民知道本地区的恶人恶行，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让恶人的亲人、朋友、街坊邻居，认识知道他的人，明白其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真相。在实践中，我们觉得这是有力的清除邪恶，更加全面深入细致地讲清真相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这篇文章中还说，一个常人对自己脖子上长一个小疖子的关心程度，要远远胜过南极洲的40次大地震。就是说，人最关心的是离自己最近的事情，最敏感的也是自身及周围生存环境的变化。那么我们讲真相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此文章，师父做了评语。师父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明慧网每周五下午发表新一期明慧周报中国大陆版，一般周六周日会刊登地方版，也许是通版和地方版不是同步发表的原因吧。有的同修只下载和打印了通版，就没有再做地方版，这是我所了解的我地区的情况。而且有的同修多年来都不下载或打印发放明慧周报地方版，有的经常发资料的同修都不知道有当地的真相资料。个人提出一点建议，资料点的同修在每周六或周天查找一下明慧周报本地版，有本市周报的可优先下载本市的，没有本市的就下载本省的。有当地的真相资料，建议同修能够重视制作和发放，尤其迫害严重的地区，更应该重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从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看到，那些重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地区，迫害也会大大减少，
整体环境对救度众生更有利，也是在制止迫害，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这需要当地同修的整体配合。师尊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评语中说，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个人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